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，特别是祭司荒凉的时候，你知道现在神难道就得不出侍奉吗？你知道如果祭司一罢工，那么神就得不出办侍奉了，是不是？如果祭司们不开殿门，祭司也不做这个不做那个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知道神老早有了一个万全的预备。那么他的万全的预备是什么呢？非常的简单，那就是说，现在只要任何以色列人，任何以色列人，不一定是利未人，也不一定是男的，也不一定是女的。从前你要侍奉神做祭司，必须是男的。现在不，现在你任何支派，你是流便支派也可以，你是但支派也可以，你是犹大支派也可以，你是男的也可以，你是女的也可以。现在不问说你生在哪个支派，现在你要侍奉神，就问说你有没有一颗侍奉神的心，你要不要侍奉神，你要不要把时间分别出来，你要不要把你这个人分别出来来侍奉神。如果你要的话，可以的，那么你只要许三个愿就可以，这三个愿就叫做拿西尔的愿。这个愿如果你满足了，你就可以做拿西尔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侍奉神。那么这个拿西尔人有哪三个条件？很简单，第一就是不能够让剃头刀动过他的头发，就让他头发一粒一直的长长。第二，第二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。第三，就是不可以靠近死尸，这三个不可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普通犹太人清酒浓酒都喝，他们喝葡萄酒就像普通喝水一样。但是现在如果你要侍奉神的话，你愿意为着神的缘故，你拒绝这些酒的快乐，是你自己愿意的。你没有神，没有要求你，你可以继续喝酒，但是现在你说你要侍奉神，所以呢清酒浓酒都不喝。那么这是你为着爱神所做的事。所以你只要许这三个愿，你就可以做拿西尔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好多拿西尔人，那个拿西尔人有的是6个月就好了，有的是7个月，有的2年，有的3年。那么圣经里面有三个拿西尔人是终身的拿西尔人，就是说他终身没有改变，都是拿西尔人。那么哪三个拿西尔人呢？一个是参孙，一个是撒母耳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施洗约翰。所以现在你记得吧，现在我们要注意了，这里的拿西尔人呢他要满足这三个条件。所以撒母耳是拿西尔人，因为他清酒浓酒都不喝，而且他头发从来，他这个头发呢从来不让剃头刀经过他，那最后呢不靠近死尸。那这三点非常重要，我们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，这就是做主的门徒。做主的门徒，第一，你要拒绝属地的快乐，那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喝。第二呢，今天男人如果是有长头发是他的羞辱，所以这个代表十字架的记号。如果男的是长头发，是代表他的这个代表羞辱。那女的，那么让他长长，这个剃头刀不经过他，就是不理容的意思，那就是说你忽略他。所以呢，不管是男的这个撒拿西尔人，是女的拿西尔人，那么我们记得这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他是舍己。他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那么然后呢，他是不接近死亡，那就是指着所有肉体所带给我们的死亡不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只如果你是一个拿西尔人，你一定要在神面前许这三个愿，你自自然然的就是拿西尔人。那么有一件事非常重要，谁是拿西尔人呢？拿西尔人就是当全体的祭司都荒凉的时候，现在谁站在祭司的位置上那来侍奉神呢？就是拿西尔人。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非常有意思的，就是拿西尔人的头发，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头发呀，这个和那个头发呢，在神面前的感觉啊，就像那个祭司的冠冕一样。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，所以为这就是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神是把给祭司的尊荣呢给了谁呢？给了拿细耳。那么你还读圣经，你知道说这个普通人呢，这个祭司呢是不可以靠近死尸，但是父母的死尸可以碰，但大祭司呢是连父母的死尸都不可以碰。那么不要忘记，现在神是对于大祭司的要求来要求拿细耳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特别神为着叫神为着神知道说有一天这个祭司的许多的祭司会失败，所以呢现在神就特别预备了拿细耳人。那这些人呢，现在他们能够站在神的地位，站在祭司的地位上来叫神得着释放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撒母耳他可以穿上衣服的，他不是祭司。但是呢现在因为祭司荒凉，所以现在你知道他没有做可拉的事，他的的确确能够站在神的面前。可拉不能，他可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拿细耳人。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，当大体的基督徒漂流在旷野的时候，都失败的时候，都倒下去的时候，什么是得胜者呢？拿细耳人就是得胜者。本来应该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来侍奉神，都应该是祭司，结果呢你看我们都像以利的儿子一样，我们都失职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神就要得着一般人，他们心甘情愿，完全甘心，心甘情愿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，背起十字架舍己。那不止如此，清酒浓酒都不喝，换句话他们拒绝所有属地的快乐。那不止如此，他拒绝所有属地的污染，所有从肉体来的污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就是得胜者。那么这样的人是怎么造成的？这样的人就是可拉的后裔儿子们所造成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，可拉的目的，可拉的雄心也许是对的，可拉的苦闷是我们可以了解的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乃是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，神老早预备了谁呢？预备了这些这些拿细耳人。那么拿细耳人，如果你把它翻译成旧新约的话，那么就是新约的得胜者。神在那里呼召得胜者。弟兄姊妹，当大体的基督徒都倒闭在旷野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这些人居然没有死，我们居然还活着。结果你看见说，神是把放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那个责任，现在放在少数人身上。那这一般人就是新约的得胜者，那就是启示录所说的那些得胜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拿细，这个谁，这个撒母耳呢，乃是得胜者的代表。在这个那个时代，你看见他做个转移时代的人，当所有的祭司都失败了，甚至约柜被掳的，你看见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借着他兴起大卫，然后呢就有一个大的扭转。所以我们可以说撒母耳是一个扭转时代的人。那么今天弟兄姊妹，当整个神的见证荒凉，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做呢？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件事，他怎么做呢？他就是要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情形，就是像拿细耳一样，就是当我们想到我们这些不过是可拉的后裔，那么结果呢，在我们身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结果你看见什么？结果你看见一个得胜者的产生，非常稀奇，弟兄姊妹。可拉的愿望没有达到，可拉巴不得能够在神面前烧香就被烧死，可拉巴不得每一个人都侍奉神，他没有达到。他灭亡了，结果在撒母耳身上达到。弟兄姊妹，拿香炉的是祭司，穿以弗德的是祭司。你不是祭司，如果拿香炉，如果穿以弗德，一定是灭亡的。可拉灭亡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撒母耳没有灭亡，为什么？因为撒母耳是个拿细耳人。只要是拿细耳人，不是问说你生在哪个支派。只要是拿细耳人，不是问说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，男的也好，女的也好，什么支派也好，现在弟兄姊妹，教会荒凉的时候，只要你有一颗心，你说你也爱他，你说你要侍奉他， 不是借助背叛来达到那个目的，不是，乃是借助神的旨意，借助接受神的旨意，接受神的审判，承认我们是可怒之子，承认我们是该下地狱，承认我们是该下火屋，承认我们今天不可能站在神的面前。那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自自然然里面有颗心，你愿意来侍奉，你巴不得能站在他面前，感谢主。结果在撒母耳身上，撒母耳能穿着以弗德，就像一个祭司一样活在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稀奇不稀奇？这就是那个第二个阶段在旷野里面所发生故事的结果，那个最后的结果产生了拿西尔，也产生了能唱诗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，如果我们经过这个第二个阶段的话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我们一定是个得胜者，必须是个得胜者，像撒母耳一样。第二，我们必须做个唱诗的人，我们里面一定有一首诗歌好唱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该下火湖的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该下地狱的，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根本就是地狱里面的材料，但是主今天恩待我们，主好像把我们从火里面捡起来一根火柴，我们怎么能不赞美他？我们怎么能不爱他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如何，我们为着他，我们愿意清酒浓酒都不喝，我们愿意不忽略我们自己，不顾到我们自己，不照镜子，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。还有无论如何的艰难，我们总是不肯沾染任何从肉体来的污秽，所有能沾着死亡的我们都拒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现在你明白什么叫拿西尔人吗？当所有的人都倒下的时候，你不肯倒下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得胜者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二个阶段所看见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所要讲。那么晚上呢，我想我们就要开始第三段啊，然后我们就要开始第三段，到底那条路是怎么走的。那么第二段第二个十四站，我想我们已经结束了。那么晚上呢，我们还留下一点点，是为着开头的，为着让我们能够更明白这第三段，就第三个阶段那十几个功课是怎么完成。好，我想我们现在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为了这个缘故向你低头敬拜。主，但愿我们这个聚会虽然散去，你的话一直留在我们的深处，但愿它永远不过去。我们在这里恭敬地等候在你面前，仰望你继续地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，我们还一同坐在你的脚前，我们求你把没有说完的话继续对我们说。主啊，我们宝贝你所给我们的功课，我们觉得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是我们脚前的灯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，可爱。